大多数基督徒对于了解在约以外的外邦人这个类别都没有什么困难，但是我发现当我们转去看先知理解中的第二类别的群体的时候，困难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类别就是在以色列约中有形的群体。当我们谈到约中的有形群体，我们印象中就是所有在旧约中属于以色列国的人。这个类别包括了真正信靠神的人和那些不是真正相信的人。也许介绍这个类别最好的方式是回到早期根正教神学里去。虽然早期根正教信徒与先知采用不同的名称，可是以前的根正教神学家描述教会的方式与先知脑海中想象以色列约的群体的方式是相似的。我在这里说的是传统上称为有形教会的群体。不幸的是，今天我们很少用这个名词，所以我们需要看一看早期根正教信徒所指的有形教会是什么意思。在威斯敏特宣言第25章第二段里是这样描述有形教会的：有形的教会是大公的、普世的，为凡承认真实宗教者以及彼等之子女所构成。这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上帝的家族，在此以外是没有得救长列的可能性。有形教会的描述提醒了我们约的群体的两个特点。第一，有形教会所包括的不单单是真实的信徒，许多走进教会的人只是嘴里说跟随基督，不是真心相信的。但是这些不信的人因为与基督信仰的联系与世界分别开来了，他们把自己看成教会中的一员，可是他们仍然没有从最终得到永恒的代赎。除此以外，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给有形教会的特殊称呼。这说法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根据传统根正神学，信徒和非信徒混合的有形教会是可以确实地被称为教会、国度和上帝的家。在当代基督徒词汇中，我们通常把这些名称保留给那些我们相信是真正重生了必定会回到天家的人。但是根据传统神学，这些名词只是一般的名称，包括了所有在有形教会之内的人，不管他们是真正得赎了还是没有得赎。当我们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到他们是用相类似的方式去看以色列有形的国。约中有形的群体这个类别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先知书中的许多段落，例如何西阿开头的好几章中，在描述约中有形群体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用语上明显的对比。在第1章3到9节里，何西阿宣布将有大诅咒临到北国以色列。他做宣告的方法是给他三个孩子取名，都是大诅咒的预言。他为第一个孩子取名为耶斯列，为的是要换回耶户家在以色列行毁坏的日子。这个孩子是象征神威胁要毁坏以色列。何西阿为第二个孩子取名为罗路哈玛，他的意思是不被神所爱。爱在这里所描述的是神祝福他子民的正面的立约关系。这个孩子象征神很快将会收回与这个国家立约的祝福。何西阿的第三个孩子叫做罗阿米，或称为不做我的子民，这象征神威胁要断绝他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他要撤回他与以色列国立约的祝福。然而何西阿同时也把希望传给这些将要面对神审判快要亡国的人。先知保证以色列国有一天要夺回被夺去的土地，为了传达这希望的信息，何西阿又再次使用他给孩子取的可怕名字。在第1章10节里，他说耶斯列要再次发生，但是这一次他不再是指神要与以色列子民为敌，相反的，神要与以色列的敌人为敌。还有的是根据2章1节，当神在以色列被掳之后领他们回到他们的土地的时候，他要改称他们为鲁哈玛，就是被神所爱的意思。在那里，那些曾经被称为不是我的子民的人将被称为阿米，我的子民。看见何西阿用这样的对比去谈论约中的有形群体是十分重要的。其余的经文清楚地显示，何西阿并没有说这些人得了救恩，失去了救恩，然后又再得回了救恩。相反的， 这是约的用语。何西阿用这些特别的名字宣布神要取回立约的祝福，可是有一天他要更新他的约，以色列又再次领受神的祝福。我们通常保留了许多词汇去谈及真信徒，先知却把这些词汇应用到以色列约中的有形群体上。当我们用拣选这个词语的时候，我们通常只在救恩中被拣选出来，但是先知很多时候并没有这个意思，相反的，他们使用拣选去描述约中有形的群体，无论他们是相信神或者是不信神的。因此在以赛亚书第14章第1节里，我们读到这些话：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注意看，以赛亚在这里说以色列要再次被拣选。以下的话听起来虽然很不舒服，但是在先知的词汇中，神可以拣选他的子民，拒绝他们，然后再拣选他们。这是因为神的拣选在先知书的词汇中的意思，不是被拣选到救恩里，而是被拣选到约的祝福中。选民是那些在约中有形群体中的人，这个群体包括相信神和不相信神的人。就是在新约中，拣选这个词语也是这个用法。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70节中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在这里谈到的是呼召犹大和其他使徒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约的关系的祝福中，他并不是在说永恒的救恩。